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7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2007年纽约法会圆满召开，师尊亲临讲法；台湾各界赞誉神韵艺术团；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嘉奖法轮功修炼者群体；湖南白马垄劳教所恶警将七旬老人拖至晕厥；吉林四平恶党校长郭广孝诽谤大法遭车祸暴死。新闻汇编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6日至12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2007年纽约法会圆满召开，师尊亲临讲法。4月7日，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曼哈顿庄严召开，与5000名大法弟子聚集一堂，分享修炼心得。下午1点半左右，慈悲伟大的师尊亲临会场，全体大法弟子起立，长时间鼓掌，表达见到师尊的感恩和喜悦。慈悲的师尊为弟子们讲法约3个小时，再次开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使命。师尊鼓励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们在最后有限的时间内做得更好。法会上共有10名学员和众同修分享了他们的修炼体会，见证着师尊的慈悲苦度和佛法无边。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梁同轩和大家分享了他排除自己思想中的观念阻力，在自己工作的大公司里讲真相的修炼体会。梁同轩体会到，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能够放下常人的观念，以大法弟子纯净的本念去做，师父就会加持。纽约学员王义群和大家交流了他最近的一些修炼心得，如何摆正常人工作和正实法工作的关系，如何修去势力的常人心，在大法中脱胎换骨。纽约弟子韩素秋和大家分享他的天目所见，天国乐团3首游行曲目首次录音时，他看到了所有的人都成了透明体，融合在一起，散发着辉煌绚丽的光芒。同修的交流心得触动着每个弟子的心灵深处，时间悄然飞逝，一眨眼已是下午6点，法会圆满结束，弟子们得以聆听师尊亲自讲法，感到无比幸福，互相勉励，以救度众生为己任，不负师尊厚望，唯愿师尊笑。
台湾各界赞誉神韵艺术团。神韵艺术团的巡回演出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之后，于4月7日晚间在台北的城市舞台隆重登场，拉开包括台中、嘉义、台南及高雄等台湾5大城市15场巡回演出的序幕。一幕幕精彩的演出，除了让观众目不暇接外，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心灵触动，那种观赏节目受到感动所留下惊喜与感激的眼泪，洗涤了长久以来那沉蒙心灵的污垢。国际知名水墨画大师、古董书画鉴定专家李奇茂说，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是我60年来看过归纳起来最好的一次，因为这个剧开始的内容达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 李清茂表示，看神韵艺术团的表演不仅享受了视觉及听觉上的快感，它能让人从内心去反省，让人整颗心都感到喜静。在伦理道德下滑的今天，能够有幸欣赏到神韵艺术团的精彩演出，是一项喜心运动，这样艺术团的表演值得推广。台湾艺术大学戏剧科主任顾乃春是华人知名导演李安、侯孝贤的老师。4月8日观赏演出后说，内容充满创意，令人耳目一新。叙述敦煌石窟千佛故事的造像编排得非常好，让人印象深刻。台湾资深艺人张琪观看神韵艺术团演出后表示，从事舞台工作43年了，可是在他一生中能够受到感动的很少。神韵艺术团的表演汇合了人的智慧美学，是他这40多年来少见的，而且看到忠孝节义。他表示，顶满舞让他陶醉好久，忍不住想跟着起舞，满足舞让他不敢大力呼吸，草原牧歌让他背挺直，不敢靠椅子。台湾副总统吕秀莲亲自出席台北首场的表演，并发表了三分钟的致辞，称赞神韵延续了汉唐盛世的文化瑰宝。国民党中常委、蒋经国三儿媳蒋方志怡在看完节目后表示，节目所呈现的文化艺术内涵可以看出中华文化的多元有包容，把各种不同的文化表现得很美，其中又具真善美内涵，意境很高。蒋方志怡说，在整晚的节目里最受触动的是烛光，这个节目的表现不仅在艺术的内涵上，还表达了人间一定要有神、信仰、目标。蒋方志怡说，今晚的每个节目都有含义，在不同时代对真善美的阐释，虽然那些演员们的展现是那么柔和，但是柔中有力，内涵真是让人回味无穷。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嘉奖法轮功修炼者群体。4月8日，中国自由文化运动2007年特别精神信仰奖颁奖大会在新西兰奥克兰欧提会议中心举行。自由文化运动发起人袁宏兵代表评委会宣布，为了表彰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维护人类精神信仰自由权利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为了向法轮功修炼者抗争暴政的大无畏精神表示敬意，评奖委员会决定把2007年特别精神信仰奖颁发给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群体。袁宏兵表示，这是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第一次以一个社会历史运动的名义对法轮功修炼者所经受的迫害向中共暴政提出抗议，同时也表达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敬意。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颁奖为挽救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做出一点事情。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代表法轮功学员接受了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向法轮功修炼团体颁发的奖牌，并向自由文化运动转赠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亲笔题词《复兴中华神传文化》。张尔平说，人类对法轮功不同方式上的支持，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道义上的支持，而且是在做历史上的选择。袁宏兵代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评委会致颁奖词中说，从上个世纪末至今天，在中国的大地上持续发生着一场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灾难，就是中共暴政对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政治大迫害。这场政治大迫害已经深刻地伤害了人类的良知。中共暴政动用他所垄断的全部国家暴力机器，把国家恐怖主义发挥到极致，企图摧毁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信仰。但是迄今为止的历史进程告诉人们，中共暴政失败了，而且正在走向最后的失败。袁宏兵致颁奖词，法轮功精神修炼者以和平而又英勇顽强的方式对暴政的抗争正在赢得历史的尊敬。面对比法西斯更凶残的中共暴政，法轮功精神修炼者以坚韧不拔的意志维护自己信仰权利的行为，证明了一个真理：强权没有能力战胜精神信仰。面对惨绝人寰的政治大迫害， 法轮功精神修炼者以和平而又英勇顽强的方式对暴政的抗争正在赢得历史的尊敬。颁奖大会由自由文化运动协调委员会委员仲维光主持。仲维光向张尔平颁发奖牌时表示，今天心情特别激动，必须尽量抑制自己的情感。他对法轮功团体有高山仰止的崇敬之心，能得到李洪志先生的题词，他感到非常荣幸。仲维光还表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作为一个自认为是中国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其实我们应该在法轮功刚被镇压时就出来，现在是太晚了点，但太晚了还不迟。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发出我们的声音，我还是感到一些欣慰。中国自由文化运动2007年特别精神信仰奖奖金额度为50,000新西兰币，新西兰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作为代表接受了奖金。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栾福生，男，56岁，河北省石家庄人，原工作于河北省政府房产科。2001年，栾福生被迫流离失所，辗转到了山西。2002年10月被绑架，2003年7月7日被非法判刑11年，关押在山西省晋中监狱13监区。至2005年底，栾福生被迫害的骨瘦如柴，行动都得靠别人背。家属多次要求保外就医，监狱一直以法轮功学员不允许保外就医为名拒绝。今年3月，晋中监狱派出所4名警察将奄奄一息的栾福生押送到石家庄维明街派出所。19天后，栾福生于4月8日含冤离世。
刘金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医院采购员。2002年腊月21日，刘金明在散发真相传单时被青云街派出所恶警绑架酷刑折磨，并被非法劳教1年半，关押在富裕劳教所。2006年3月30日，刘金明再次被恶警绑架，在铁峰刑警队被酷刑逼供，10月被非法判刑12年。今年2月8日，刘金明被送往泰来监狱继续迫害。3月22日，刘金明、任英群等4名法轮功学员在监狱会上站出来揭穿谎言，随即遭狱方的酷刑折磨。3月24日晚，监狱集训队管教季恒泰给刘金明家人打电话，称刘金明跳楼身亡。
陈启济，男，湖北省荆门市中建3局一公司子弟学校教师，1999年被非法劳教3年。由于2004年与妻子被非法抓捕，两人都被秘密判刑10年，在湖北沙洋监狱受尽了残酷折磨。今年2月7日，监狱恶警看到陈启济生命垂危，才把他送回家。陈启济于4月3日去世，妻子李艳华目前仍然在武汉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吉林通化市大法弟子张波，4月3日从幼儿园接儿子回家，在离家还有10几米处被恶警周富友、田开元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遭受迫害。通化市多名大法弟子近期被骚扰迫害。
河北省万泉县大法弟子曹凤英，4月5日被万泉县610和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抄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7位在曹家练功的法轮功学员。这8名学员中大部分是50多岁的妇女新学员，他们在修炼之前都是浑身是病，通过修炼身体都恢复了健康。其中严斌在修大法前又聋又哑，修大法后能说话了。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黑龙江齐齐哈尔大法弟子潘本瑜被绑架折磨。2006年12月9日，大法弟子潘本瑜正在父母家中，被局宅派出所恶警邢国南突然闯入，不顾潘本瑜年逾7旬父母的哀求，强行将潘本瑜绑架至派出所。下午当家人来到派出所，看到潘本瑜头戴类似电帽子的刑具，满脸淌汗， 脸和头肿大变形。据曾上过此行的学员说，被戴上帽子后，恶徒用棍子使劲敲打，震得人头昏眼花。几天后，恶警邢国南等又到潘本瑜父母家抄家，由于极度惊恐，潘本瑜的老父亲吓得犯了精神病。潘本瑜被投到看守所时，直接关入小号，酷刑折磨，致使他全身浮肿。邪恶又将潘本瑜非法判刑，欲送入泰来监狱。在法庭上，潘本瑜毅然声明：“我没有罪，我是在救度众生。”目前，潘本瑜心脏病复发，看守所每天上午将潘本瑜带脚镣送到医院打点滴，下午再送回看守所。目前，潘本瑜呼吸困难，境况十分危急。湖南白马垄劳教所恶警将七旬老人拖至晕厥。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的大法弟子朱桂林43岁，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坚持向民众讲清真相，曾经数次被非法关押，还曾被绑架到石门县人民医院的精神病科注射不明药物摧残。目前朱桂林被株洲白马垄劳教所以劫持迫害了2年半。近日朱桂林之母和其他家人前去探望，遭劳教所恶警凌虐，七旬老母被恶警拖至晕厥。4月9日上午，朱桂林的母亲、弟弟、弟媳和嫂子前去白马垄劳教所看朱桂林。朱桂林是被人扶着出来的，他已无法走稳路。家人看到朱桂林被折磨成这样，心痛的泪水都忍不住掉下来。朱桂林的母亲看到女儿变成这样，失声痛哭。接见室的一个警察仅靠尾数为031上前制止，不准家人哭出声。被搀扶出来的朱桂林头部、手、手腕、肘弯、膝盖、腿等处都是伤痕累累，人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家人接见了不一会儿，男男女女来了好几个劳教所的警察，其中一警号尾数为249的大个男警察冲着家人大吼：“不准哭！”朱桂林的嫂子要警察不要这样恶狠狠地说话。朱桂林的母亲有心脏病、高血压，受不得刺激。面对劳教所警察的蛮横凶狠，家人为朱桂林辩白：朱桂林只不过信仰了真善人，练了法轮功，又没有犯什么法，你们把他迫害成这个样子，人被迫害成这样了，我们连哭都哭不得了吗？见到家人论理，大个警察更加凶恶：“你们家属这个态度，停止接见。”母亲拉着朱桂林的手不放，不愿离去。几个警察上前强拖老人，一旁的嫂子怕母亲犯心脏病，拦住拖拉的警察。几个警察转向嫂子，有的扯头发，有的扳她的手，有的掐她的脖子，衣服纽扣也被扯掉了。几个人把嫂子从2楼接见室拖到1楼，两个男警察又将她架起，扔到劳教所的大门外。嫂子被摔在地上，头部、后背着地，头上起了大包。接着又有几个人来拖朱桂林的母亲，丧失人性的恶警把70多岁的老人在地上拖，最后老人被拖得晕了过去，他们才罢手。当时接见室中还有其他人在场，众目睽睽下，对家人、白马垄劳教所的恶警都这样蛮横欺压，可想高墙内不见天日处，他们又是采用怎样的暴力手段残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一组世人觉醒恶人恶报的小故事。
从上个月中旬开始，东北一个省的610执行省里秘密指示，对大法弟子进行秘密跟踪。他们雇佣社会闲杂人员，每月发给700元，抓捕大法弟子，抓一个再给奖金。610中的人很多都怕去抓大法弟子，所以他们指使雇佣人员去抓大法弟子，并且私下说谁抓谁倒霉。有的雇佣人员也不愿意去，说在家看着。610的人说看着也一样。有一天，雇佣人员听到消息去抓大法弟子，当他们看到大法弟子时准备下车，没想一阵狂风吹得他们下不了车，等一阵风刮过后再想下车，又一阵大风刮来，眼看着大法弟子却抓不到，他们自己也觉得奇怪，因为当天风并不太大。回来之后，610的头头训他们，说他们没用，他们说没办法，眼看着就是下不了车。610的人很多身体都不好，他们的头头私下说他现在浑身疼得不喝酒就不行，生不如死，他也想看转法轮，可他看不了，一看就迷糊头疼，等喝酒后再看，酒醒后什么都记不得， 他说，我也知道共产党不是什么好东西，真有那么一天的话，我也要揭发他。
刘老汉托梦。河南省开封市制药厂有一位姓刘的老人，70多岁，偏瘫，身体不好。大法弟子向他讲真相，劝三退，给他真相资料，他也看也相信。上学时入过团，已经退团退队。同一场的有位大法弟子对老人弘法时，讲法轮大法好，还拿一本转法轮让他看，老人也愿意看。大法弟子还告诉老人，诚心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会给你带来福报的。老人也很相信，经常念，经常看转法轮，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后来他把转法轮还给了大法弟子。在2006年过年前，老人去世，去世后给大法弟子托梦，梦中大法弟子见过世的老人来了。老人说，我今天来谢谢你。大法弟子问，刘师傅，你谢我啥？老人说，是你叫我看了大法书，知道了很多道理，知道了怎样做人。大法弟子说，你谢谢我师父，不要谢我，是我师父叫我们向世人弘法救人。老人说，我走时很舒服，身上一点也不疼，是老师给我去了很多罪，到那个阴间地府人家不要，说我前额上打的有印。老人问地府看门人，打的啥印呀？地府看门人说，你说过法轮大法好吧，你看过大法书吧，我们这里不敢要你，你到另一个地方。老人说，他到了另一个地方很好，有花呀，有楼，还说上边叫他早点下去。
吉林四平恶党校长郭广孝诽谤大法，遭车祸暴死。3月16日晚，吉林省四平农业工程学校校长郭广孝乘坐学校小车回家，6点多钟，小车突然离奇的高速冲出路面，剧烈翻滚撞击多次后才停住。当时的路况并不差，附近车辆也不多，知情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郭广孝头部和内脏摔成重伤，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每天渗透析和呼吸机等所需的医疗费用在10000元左右。郭广孝于20多天后死亡。郭广孝在任校长期间力临智昏，紧紧追随中共恶党和江泽民流氓集团，助纣为虐，多次迫害大法弟子。在大法弟子多次慈悲地向他讲清真相后，郭广孝依然一意孤行，无视天理，不相信善恶有报，指使下属制作悬挂诽谤大法的横幅，毒害学校师生员工，终于遭恶报。请海内外同修配合向武威地区民众讲真相。本人在外地，曾经在武威地区生活过，最近与几位在农场的朋友电话中得知，他们很少甚至没有接收过真相资料，对大法真相了解甚少。如黄洋河农场，但发现农场职工的电话都被编辑成册，可否请当地同修向农场的朋友取一份，与海外同修配合，利用电话的方式讲清真相，劝三退。其他农场也是这个特点，这样做的好处在于真相信息传递迅速，并能到各家各户直接劝三退，农场里议论传递起来也是很快的。若有空白地带，建议当地的同修将真相资料做到那里去。本周46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4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的综合报道。
4月8日11时，4000多法轮大法弟子和各界民众在纽约曼哈顿的百老汇大道上举行盛大游行， 游行分为三个主题，歌颂大法美好，曝光迫害，声援退党潮。层层真相的展示使众多游人感到震撼。游行从百老汇大道的第39街开始，到14街联合广场结束，历时两个小时，浩浩荡荡绵延16个街口，一眼望去不见头尾。随后声援2000万民众退出中共相关组织的集会在联合广场举行，十几位发言人表达了他们对中共暴政的唾弃和对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的展望。现场即有民众踊跃退出中共组织，一些大陆民众也通过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热线在集会上以真名退党退队。欧洲议会副议长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特地发来声援信，同时通过电话向集会现场表达支持。
台湾副总统吕秀莲在与嘉义地区媒体的联谊会上呼吁民众不要轻易到中国大陆接受器官移植。吕秀莲表示，那些器官都是硬生生的从活人身上剥下来的。他说，你带着活人的器官一辈子都不会舒服的。吕秀莲说，根据调查报告，中国大陆死刑犯只有1000多人，但这几年中国大陆却有6万个器官移植案例。他语带悲戚地说，这么多器官哪里来的？想来很可怕。有个可信的说法是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半夜三更被叫起来，强迫摘取身体上的器官。
巴黎法轮功学员4月8日在著名的埃菲尔铁塔附近的人权广场上举行抗议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活动。乌克兰法轮功学员4月7日在斯拉夫维亚纳斯克市举行活动，向当地人们介绍什么是法轮大法，以及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真相。英国告别中共大联盟，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英国分部、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欧洲分团等多个团体4月6日在伦敦举行集会游行，声援2000万勇士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
4月2日，应奥地利国际人权组织与匈牙利国际特赦邀请，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记者协会举办了记者招待会，揭示他与另一位调查员在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中取得的新证据。随后，奥地利与匈牙利的众多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日本分部和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联合举办的声援2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的活动，4月1日以街头演说、集会和大规模游行的方式在东京繁华街市大规模展开。在池袋车站附近的公园举行的大型集会上，东京都议员、人权活动家以及在日华人作家、从中国逃亡的高级专家等多位日中人士进行了演讲。
法新社4月10日的图片报道说，在薄熙来随温家宝前往韩国访问期间，韩国法轮功学员在首尔饭店外手持横幅抗议，他们谴责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和虐杀。横幅上写着，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薄熙来。
下面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绑架一词所想到的。99年7月20日以后到2005年，无论是写文章交流或曝光邪恶迫害，绑架一词用得很少。但最近一年多，大法弟子被迫害曝光文章中，绑架一词被使用的特别多。我看到，其实啊，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的大法弟子，另外空间的那个体，双手几乎都是被反绑着。师父经文彻底解体邪恶发表以后，从另外空间可以看到，大法弟子整体集中向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发强大正念的时候， 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越来越认识到修炼的美好，大法的美好的时候，那个另外空间的恶境都是跪在大法弟子面前不断的叩头，不断的叩头。所以我们同修向邪恶集中的地方正念除恶，加持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是何等的重要。前提是要静心学法，向内修，向内找，要跟上。我们也几乎都认识到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2004年的一段时间，我的周边有大法弟子被迫害，那段时间自己老感觉到做大法工作慢，一时也没找到原因。一天在发正念时，我看见我另外空间的那个体双手是被一根像缆绳一样粗的铁链套着，我一下明白了我近段时间大法工作慢的原因了。从第二天开始，我把不紧迫的事放一放，把必须完成的资料点工作尽可能快完成，哪儿都暂时不去，回到家中就是静心学法，每小时发正念，每天发正念都有一次我看得清楚，套着我双手的铁链子一天一天缩小，直到第九天发正念时，套在我双手的铁链子小到只有橡皮筋一样细，还可以拉长。这时在另外空间，我斩钉截铁地大喊一声断，那个铁链子就断开了，从此以后我又行动自如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去掉沉重的私心。我是1998年10月得法的，这些年中有许多收获和体会，我只谈一谈在教训中提高心性的片段，作为今后精进的起点，盼望指正。在几年的修炼道路上走得一直比较顺，所以自我保护意识也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滋生着。我们是旧宇宙中的生命，是为私为我的，这个私在极微观上也存在着，因为有了私才掉到人中来，在人中修，尽管怎样克服，只要环境适合它还是冒出来。心修得不到位，这种物质是去不干净的，时不时的就会出来，当然修炼人是越来越少的。4年前有一次很好的做大法资料的机会，由于怕心而失去了，但不死心还想做。由于自我保护意识很强，认为客观条件不合适，而再次失去第二次机会。我为什么总是这样？心里很难受，想内找。师父说，无求而自得。吸取教训，放下心来，不去想它，只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一切顺其自然，由师父安排。把心放下了，机会也来了。同修甲很热心地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机器给我拿来了，我非常高兴，十分感激他给我创造了机会。机器来了，干扰也来了。在一天内有3位同修给我送信，说甲同修被跟踪了，在我住的小区内有邪恶蹲坑等等。我一点没动心，根本没往心里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大觉者的空间邪恶是看不见的，他够不着，他还不够小指头捻的呢，照样做正实法的事。但心里对假同修还是有点嘀咕，好不容易盼来的机会不能让其夭折。当时我非常需要假的帮助，但还是咬咬牙告诉假同修，在2-3个月内我们先不来往。这盆冷水给他浇下去，他受不了了，就邀我在大街上切磋。夏天天很热，街上都是乘凉的人，找不到僻静的地方，一句半句又说不清楚。我不出声，贾同修火了，他认为我有怕心，要把机器拿走。这当头一棒，我的心要挤出来了，想哭，什么也没说，就默默地回家了，含着泪和师父说，师父，过去弟子做得不好，这次绝不能失去机会，再难我也要坚持下去。 这个点黄了，魔高兴，师傅不高兴，我会做到底的，请师傅放心。我的工资比较低，靠儿子给钱补充生活费，每年虽然拿出点钱做资料费也是微不足道的，要想购买机器谈何容易。好在我亲属给我10000元钱，拿它做铺垫总是可以的，所以就底气足了，心气也壮了，争斗心也就出来了。心想你拿走就拿走，要挟我也不怕，这个点儿也黄不了。当天晚上贾同修来了，和我交换了意见，我们谈得很好，他也没张罗把机器拿走，我很高兴。第三天来电话了，要我把钱给拿出来。天哪，刚成立的点儿哪来那么多钱，若要那样不如自己拿钱买新的多好。争斗心又出来了，心想你赶快拿走，10000元钱买新的够了，用自己的钱买，不受任何人控制。心里明知争斗不对，还是平静不下来。学法，师父在芝加哥法会中讲法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本来是提高心性树立威德的大好机会，我却把它当作争斗的好时机。我恍然大悟，我走的这条路过去没做好，现在想做好能没干扰吗？把这颗心放下了，争斗心也没了，那个物质去掉了。这时乙同修听说我缺钱，就送来2000元钱，因此我只拿6000元钱就够用了。心放下了，师父马上就安排了。其实贾同修是个非常好的同修，就是做常人时他舍出去的东西也绝不会要回来的，何况修炼了。他在修炼中做了很多证实大法的事情，总是有求必应，他做到的我还做不到，和他在一起总能找出差距使自己清近。这次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漏呢？无疑是被魔利用来干扰我考验我，那不是他自己。可是我俩都没有识破邪恶的伎俩，全然不知，还以为是自己。追其根源无非是私在作怪，无论是怕心、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名利心、做事心、好奇心、封闭心、自我保护心、完美心、怕得罪人心、怕麻烦心、爱面子心等等，无不出自于私心这个温床。在修炼中，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只要自己觉得心里不舒服时，哪怕是一点点，那绝对是碰到了那个根深蒂固的私心。不管他的表现形式如何，这个心那个心都是私心。私是旧宇宙的东西，它是为私为我的，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它，一不小心就以各种形式表演着。因为带着私这个沉重的东西，我们才掉到肮脏的人类社会中来了。要想摆脱它，必须一丝一念都站在法上，以一个觉者的身份处理问题，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正法正觉的大觉者来，才能回归的。因为新宇宙是为公的，带着沉重的私这个东西是去不了新宇宙的。所以不管怎么艰难、怎么痛苦，也要发现它、抑制它、克服它、去掉它、消灭它，才能随时回家、圆归圣果的，否则很难修上去。由于层次所限，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交流文章《破除无神论，堂堂正正的迷信》。在中共党文化的熏染下，谈起迷信二字，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头脑中反映出来的是山村愚昧的农民一路跪拜、香烟缭绕等等，难登大雅之堂。有时看到寺庙里或有人家里供的佛像，也觉得怪怪的。我自己在理性上知道拜神礼佛是正道，但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自己有时也跪拜师尊，但有杂念， 没有升起神圣的正念。现在想想，这是中共邪党几十年来无神论灌输的恶果。一提迷信，想到就是愚昧无知的、没有理智的、盲目的这些词句，在心灵深处还有强烈的不信神的这样的因素，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也化在愚昧、无知、盲从、没有理智、落魄失意、心灰意冷、人生无望之后的一种心理安慰、寄托等等范围里。没有修炼的神圣，没有修炼的坦坦荡荡，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感觉，怕被别人看到不理解。其实在思想深处依然认可了邪恶对大法的污蔑，认为大法是迷信，是见不得人的，认可了邪恶对迷信的肆意歪曲的定义内涵。其实师尊也有两篇论述迷信的经文，自己没有好好悟一悟。师尊的经文不就是在破除邪恶的观念吗？不就是在为迷信证明吗？想一想，人掉到迷中来，可能清清楚楚地认清了事物的本质才去明明白白地信吗？绝对不可能。神给人造的状态就是迷的状态，人绝对不可能破了这个迷然后再去信什么，那就不是人类社会了。所以在人中，迷信就是人生活的一种正常状态和思维模式，是无可厚非的。说出来人真可怜，茫茫人海，迷迷撞撞，何为真，何为假，何为正道，何为邪魔，只能靠只言片语的理解去信。对大法弟子而言，要完全理解师尊的讲法，从根本上讲是不可能的。那么因此而存疑吗？动摇对师尊对大法的正信吗？对真修弟子来讲是根本不可能的，连想都不能想的。因此大法弟子就是要完全彻底的迷信师尊，迷信大法，堂堂正正，永生永世不变。人的这一面的分析衡量比较不是不行或者不允许，特别是刚入门的时候，但更高一点讲，那是无理智的谤法谤佛。人如何能衡量得了佛道神？人的观念如何能衡量得了佛法？如果修炼到现在还在衡量这衡量那，那就是党文化中无理智的天不怕地不怕人定胜天的思想观念的反应。对师尊对大法的迷信对人类社会来说是好事，是大好事。人敬天敬地敬神佛不是人最应该的吗？是人类最神圣的事，怎么反而被放在阴暗的角落受人的唾弃呢？其实对佛道神要绝对的迷信，对师尊对大法更是要绝对的迷信。就这句话可能就有同修会反感，那就是你的不信神的观念。我写这句话时观念也在翻，觉得别扭，那就是不信神的因素。我现在写这篇文章就是要解体它，解体一切阻碍我和同修同化大法的因素，解体一切阻碍救度众生的因素。师尊要求大法弟子理智清醒，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这种理智清醒绝不是你反复用人的观念用人的标准来衡量师尊衡量大法得来的，那是绝对不理智不清醒的谤佛谤法。三尺顽童怎能理解父母教育儿女的良苦用心呢？真正的迷信从何而来？它来自于你生命的本源，是你明白的那面对大法的真信，是你真正的融于法中的自然表现。阻碍你同化大法救度众生的是邪恶灌输的对迷信的歪曲的内涵，正是这种观念阻碍着你的本性显露出来。大家想想，修炼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对师尊对大法毫无保留的信，那就是绝对的迷信，至高无上的迷信。真正破除这些强加了的观念，让本性自己自然显露出来。
2006年8月24日，我去吉林市江南桥头天主教天慈庵老院探望已不久于人世的大姐。 我想用大法挽救姐姐的生命。她原来看过大法书，因邪恶迫害法轮功不敢练了。于是我拿 MP3 给她听法。不一会儿有人过问此事，我就把我练功受益和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向他们讲了。于是有人告密于安老院院长，安老院院长告密于吉林市船营区大东门派出所。于是我被绑架到吉林市看守所受到迫害。我在被送入看守所之前，恶警让我回答问话，我不吱声。两恶警架着我让我摁大手印，我不摁，扳我手都没按成。我想谁碰我谁手疼，于是他俩松开手。送进看守所后，邪恶指使恶人监视我，指使我，但我不听他们的。号服我不穿，监规我不背，干活我不干，晚上点号我不点。他们按监规到点睡觉，我愿意睡我就睡，不愿睡我就背法发正念。晚上值班，我为了发正念背法，我没有拒绝他们。值班别人站着，我坐着发正念。第一宿没睡觉，坐了一宿发正念背法。由于我不听邪恶指使，经常挨打受骂，但他们打骂我时，我就想，你打我，我不疼，疼在你身上。于是他们就逐渐不打了。显然是发正念清除邪恶的结果。恶人们拽我打我时，我默念正法口诀，于是恶人惊慌害怕撒开手，口说我好害怕呀，给我强行穿警服，我想谁碰我谁手疼，于是那两人撒开手。而且我还对罪恶的那个女人发正念，铲除她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后来她就不恶了，而且对我挺客气，讨好我，除非恶警指使他，否则不主动行恶了。虽然他们打骂我，但我经常背经文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正念增强了，并且正念正视打骂我的恶人，结果他们不一会儿就凶光消失了。每天早上8点，狱警领着犯罪嫌疑人念监规，我背法正法口诀，法轮大法好。我刚进去时曾经绝水绝食抗议非法关押，曾遭到野蛮灌食，后来就没坚持，因为绝食损害身体，使我头脑不清醒，记忆力减退，发正念背法效果不佳。后来我就只喝几口汤或吃几口稀粥，处于半绝食状态。晚上有时报号，一开始我只说您好，我是好人不是罪犯，我不能喊道，后来我就不吱声了，狱警也没难为我，因为一开始进去，我看着狱警就向他们正视大法。我每天除了睡觉、吃饭、上厕所外，时时背法，因为师尊在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不听恶人们的话，他们就说，你不吃饭，不干活，不穿号服，不听我们的，我们就得天天受罚，天天坐板，天天不让放风，就不让我们玩了。尽管他们怎么威胁我，打骂我，我就是不听他们的，就是不配合他们。结果他们也该放风的放风，就该玩的玩了，谎言不攻自破。有一天，有一个恶人看我总不听他们的话，就冲我运气想治我。但不知道结果怎样，于是用扑克算卦，结果怎么算都是个输，一一失败。我心自暗笑，这真是如师父在经文下无声之门中所写的，骑虎难下虎，人要与神赌，恶者是干绝，赌死自生路。每天时时发正念，高密度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有时发正念后，屋内被清理得鸦雀无声，几乎空气都凝固了。他们看的电视几乎都无声音了，他们都很惊讶，怎么一点没声了呢？以前总是吵吵嚷嚷的，通过我背法发正念，原来的怕心渐渐消失了，正念增强了。刚进去时很害怕，怕被恶人害了，恶人们也吓唬我说，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和其他恐吓的话。现在恶人们也不怎么打人了，我的思想融于法中，我不承认旧势力的所有安排，我是修大法的， 是真正的好人，这里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同时求师尊加持我，冲出旧势力的牢狱，否定邪恶安排。有一天，邪恶安排十几个大法弟子搞所谓的告知，我一听告知肯定不是好事，是旧势力安排的迫害，我全盘否定他，问我姓名我不吱声，正念直视恶人，问别的也不吱声，后来就不问了，问其他人了，于是我大声说我是好人，尽做善事，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贪污，在这里是非法关押，你放我出去，恶人看我大声说话，他进行了所谓的告知，于是他又叫人把我带走了。9月12日，我被他们送到九台饮马河劳教所，我一路上念着正法口诀，到九台饮马河劳教所，大门都没进去，恶警被告知我们不收女的，不好管理，送到长春黑水子劳教所，到黑水子也没送进去，因检查身体不合格。这样我在师尊的正念加持下，正念正行闯出魔穴。我被他们送往劳教所途中，想的就是到哪儿都不配合邪恶，没有旧势力，全盘否定旧势力。我这次受迫害最大的经验教训就是那天没有扎扎实实学法，法学的少，发正念也少，人的情没有放下，被邪恶钻空子。希望同修们也在此吸取深刻教训，信师信法才是最安全的。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交流文章，我体悟到正念的威力。我是1999年喜得大法的，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和自己学法的不断深入，我的正念也越来越强。在正式大法的历程中，也经历了一些惊奇的事儿，现将其中的几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在2003年的7月份，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在表面上已觉得宽松些，但有一天，我们科长回到办公室，把门一锁，表情特别严肃，说：“市里刚刚开了会，要对所有练过法轮功的人抄家。”然后他问我还练不练，家里有没有东西。当时我就想，我绝不能再违心地说不练了，所以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马上发正念，清除操纵他的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和黑手烂鬼。正念一出，他的表情变得温和一些，马上改口说：“如果家里有书什么的，你赶快收拾收拾，我去给领导汇报，就说到家里查过了，没有东西。”后来这位科长受我的影响，思想转变不少，并退出了邪党组织。二，2006年的一天，来了几位村民上访，一进门气势汹汹的就大叫：“练法轮功的能不能当村代表？”我一听，马上发正念除恶，然后心平气和地询问情况后告诉他们，谁能不能当村民代表或者是其他职务，不是谁指定的，是村民自己推选的，他们信任谁就选谁，这是每个选民的权利，谁好谁不好，谁能干谁不能干，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任何人指定谁都是违法的。由于背后操纵他们的邪灵被清除了，村民们听了我的一番解释，一个个消了气，连声说：“对不起，打扰你了。”就这样，他们气冲冲地来，乐呵呵地走了。三，我们单位会议室门前挂着所谓仙教办的牌子，室内墙壁上贴着仙教办的专栏，资料柜上也写着仙教材料，每次开会我就发正念，清除这些邪恶的东西。终于有一次，单位领导说把会议室里的仙教的东西都清理了，换上别的内容。我一听心里特别高兴，赶紧说：“对，早该弄掉这些东西了。”也许是我产生了欢喜心，这次领导只是说了说，但并没有见行动。怎么办？绝不能再让这些东西存在，毒害众生。我就继续发正念，清除操纵单位领导的共产邪灵， 净化单位环境。一次单位又开会时，我发现那些邪恶的东西已不见了踪影。四，除夕前夕，我与科长一块下乡，中午司机他们二人喝得醉乎乎的，在回城的路上，两个人就不想回来，商量着要去别的乡镇去，想要点年货，晚上再接着喝酒。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过年过节，当大官的有人给送礼，职务低的没人送，就想着法子向人家要。怎么办呢？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利益已动不了我的心，时间对于我来说一分一秒都是珍贵的，我不能陪着这些醉鬼在酒桌上浪费时间。但如果我坚持要回去，他们就会不高兴。于是我心里发了一念，我一定要回城去，让他们找不到人。在路上走着，司机就给他的熟人打了电话，说到镇政府等他。到了镇政府一会儿功夫，那个人就打来了电话，说马上就到镇政府了。司机到镇政府门口一等，再等不见人影，然后再给他的熟人打电话，一打就转到了他的家里，一连打了几次都是那人的妻子接电话。这下把司机弄糊涂了，连称道，真奇怪，真奇怪。同样科长也没找到如意的人。就这样，我们在镇政府待了一会儿，他们两个便说，算了，别等了，咱们回去吧。下午不到四点钟，我如愿地回到了单位。五，今年新年回老家，遇见了家院的一个大哥，我给他讲了真相，并成功地劝他退了恶党。在谈话中我知道他需要看酒瓶，于是答应下次来给他酒瓶光盘。最近回家给他带了回来，但不方便送到他家去，怕大嫂不理解不高兴，但又想让大哥看到，心想在街上碰上他就好了。傍晚时我要返回城了，自己走出了我们的村子，也没碰到他。当走到邻村村口时，我还没看清，前面的人给我打招呼，怎么这么晚了才回去？我一看正是我这位大哥，我赶紧把光盘送给他，了了这个心愿。六，现在有许多单位的领导都是好事抢着干，别的事就互相推诿扯皮。我们单位也是一样，我们科长觉得主管领导只是玩电脑打麻将，有了工作往下一推了事，心里不平衡。前几天有一个上访的案子，主管领导派科长与有关部门一块下乡去解决一下，科长不高兴地说有事去不了，就推了，想让主管领导亲自去。结果主管领导就让我去，科长告诉我说，你就说不去。我给科长说，这么做不符合我们修炼人的标准，这是工作，我怎么能说不去呢？我心里想，怎么办呢？有许多事情是应该当领导拍板定调的，我只是一个普通职员，再说他们也不告诉我处理意见，要是好事是轮不到我的，这种事就推来推去的，推到了我这儿。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事不是偶然的，这是针对我的心来的，是让我提高的。我是大法徒，满脑子装的都是法，这点事能难倒我吗？他们都不去，推到我头上我就去，我要带着法的慈悲、宽容、真诚和智慧去做工作。想到这儿，我觉得自己变得高大起来，心胸也宽阔了，没有丝毫的怨言，不由得哼起了刚刚学会的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这时科长走进办公室，我就心平气和地与科长商量，明天下乡我们应该如何答复上访者提出的问题呢？此时科长很高兴地说，明天我也下去吧，我不会让你为难的。通过这些事情，我深深体悟到了正念的威力，正念强就能做到心想事成，正念强就能清除一切邪恶，正念强就能使你空间场内的一切归正。当然，正念来自学法，学法，学法。